2026年6月21日，正道，周茂能牧师，题目：信心的父亲，蒙福的家庭，创世纪12章18章。
今天是父亲节，那么咱们就讲一个与父亲有关的题目，好不好？那提到父亲，我想问大家，父亲在家里应该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就说换句话说，你觉得父亲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负责什么？
养家糊口。
对啊，很多人说父亲努力工作养家糊口，这没什么问题。那么，有时候如果在不安全的地方，还希望父亲家里有一个杠，有把枪，能够保护自己的妻儿老小，对不对？还有呢？
就对。
是吧？外人欺负的时候，可以有爸爸来提供保护，是吧？
带
领
领导。
是吧？对，说家里头的秩序应该由爸爸来制定。对不对？
突发事件。
等等等等等，大家说的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今天在座呢，都是华人，是吧？其实我们华人有些文化，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我们华人呢，更多的是注重物质的供应，这与我们华人几千年来生产力落后，吃不上喝不上有关系。你看我们华人见面，你吃了吗？那么为什么有这句话呢？就说明在中国人里头，几千年来能够吃饱就是人生大事了。所以，因为我们现在看比较 low 的一种要求，但是这是我们历史上的原因造成的。所以呢，更多的父亲特别注重物质上的供应，而忽视了我们家庭里头的人，无论是你的妻子和孩子，内心的需求、内心的健康，我可以包括我本人在内，我们做父亲的大部分在这方面是个短板。那么我是牧师，那我们既然讲到这儿，我们中国人这个做父亲这个短板，有没有好的榜样我们可以学习呢？在圣经里有一个父亲是很棒的，值得我们学习，那就是亚伯拉罕。这个 Vera，你可以给大家念一下，谢谢。
创世纪12章1至4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与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创世纪12章8节，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创世纪12章13节，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创世纪18章19节，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
好，谢谢大叔姊妹。这个创世纪12章一上来，神就跟亚伯拉罕说话。亚伯拉罕呢，他是一个先知，他能听到神的声音。神怎么跟他说的？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大家知道亚伯罕的老家是哪呢？乌尔。乌尔是哪呢？我们知道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也就是两河流域冲击上平原，有两条很大的河冲出一块平地来，土地非常的肥沃，又不缺水。现在的考古证明，乌尔那个地方在3000多年前、4000年前就已经有上水和下水了，可以说在领世界之间，就是文明高度发达。那么亚伯拉罕在当地是个大族，怎么证明呢？因为你可以看圣经后头记载，他走的时候带了很多仆人，带了很多牛羊，是一个大户，很有钱的大户，很有名望的家族。可是你看神让他干嘛呢？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什么意思？你想走起来，我去我指示你的地区，是吧？亚伯拉罕多大呢？圣经写的很清楚，75岁呢。一个75岁的人在住在一个土地肥沃的地方，一个名门望族，那么神却告诉他，你要走，要离开这个地方，去我指示你的地区。去哪呢？只是说我指示你的地区，最终的位置也没告诉他，就在这个地方吩咐他的时候也没说是迦南地，是他一步步的带领可以带到迦南地区，是吧？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是这个挑战大不大，弟兄姐妹们？稍微有点地理知识的人都知道，那个两河流域是土地肥沃，一年四季不怕缺水，因为有水浇灌，很丰收，这个牛羊遍地，好的无比的地方。可以说，你要即使在现在看，从物质上讲，条件没有比那地方更好的。而神吩咐他走的时候，只是说去我指示你的那地去，地名都没说，哪儿实际上并不太了解。那么作为一个75岁的老人，换我，我会想，你给我带的地方比这个地方还好吗？比这土地还肥沃吗？还有水喝吗？因为周边就是沙漠。我现在在这是名门望族，我到那儿去外地去，会不会受外地人欺负？是吧？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张虎你是外地人，我跑到上海以后买东西，看我说普通话不理我，是吧？一个讲上海本地话的去了，马上得热情接待。当然这不是现在的事，是我和淑贤结婚30多年前的事，都有一个地域歧视，是吧？都有一个被人欺负的问题。你要想想，去个地方是不是穷乡僻壤？去个地方会不会被人欺负？是吧？我们为什么恐惧？是因为对未来的无知，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可是呢，亚伯拉罕什么都没说，他并没有说神啊，你得承诺我，我去的地方你得保护我，不能让人家欺负我。神啊，我在这生活水平属于上流社会，你到那去可不能让我成为一个 lower class， 成为下流低层的人。你答应我这个条件我去，否则我不去。当神呼召我说，我跟神讲条件，我现在想想，我真的自愧不如。你看亚伯拉罕人家就什么条件都不讲，啊，所以呢，弟兄姐妹们，亚伯拉罕他没有求神来保护他，也没有求神承诺让他大富大贵，而仅仅是神。但是神呢也说了，神怎么说呢？他说我要是你成为大国，你看后头怎么说的，是吧？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别人得福，是吧？啊，要让你成为一个大国，啊，让你名为大，是吧？然后成为万族的祝福。但是这句话我告诉弟兄姐妹，在我们看来这是忽悠，是吧？墙上画饼，是吧？你那么一说，到底会不会发生啊？ 但是为什么他叫信心之父？他没怀疑，他神那个意思，神你这么说了，二话没说，走孩子们，媳妇那时候他没孩子，仆人们咱们走，接着他就离开这个地方。他看中的是什么呢？他看中是神的呼召，看中是神的应许，看中的是一个神给他的一个美好的愿景，是一个意象啊。神说让我去那个地，去一个地方，但神说将来让我的名为大，让我成为万国万族的祝福啊！这个愿景太好了，不行，我一定要去。他就一个字，信了，我就信，你说我就信，我就去，不怀疑，所以他叫信心之父，没有给神讲条件，没有怀疑，直接就拉着人，直接就上路了。那么亚伯拉罕为什么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呢？大家想过吗？为什么一招呼他就走了，也不怀疑，也不讲条件？神呢其中充感他说，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也就是说亚伯拉罕看中什么呢？他看中是神的应许，看中是神的话，他不看中他在这个地方有多少牛羊，有800间还是500间房子，也不看中我在这儿是名门望族，他觉得这些不重要，重要是天上这个神，他说让我去我就去，他说将来给我多大祝福我就相信他给我多大祝福，即使这个事儿在世人看来没谱啊，加上画饼忽悠全是这种忽悠，他不，他信了。那么这里头神当时这是一个应许，神夸赞他，说神要祝福他的原因是什么呢？目的呢是什么呢？是神希望他呢能够教育他的儿女敬畏神顺服神。你看是在申命记里头也说了，申命记6章，我们现在的教育学我看了，包括美国制定相关法规的时候，讨论的时候背景里头也应了这个申命记6章8节，大家可以回头看一下，他就讲说你教训儿女，你吃饭的时候、行路的时候、睡觉的时候、起来的时候，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教孩子们这个话语，教神的话语，而且甚至要写在你的衣服上啊，戴在你额头上，就是说这当然是个比喻，甚至写在你的门楣上，实际上这是个比喻说法，就是说让神看着你干嘛呢？是你教孩子打小认识神，打小记着神的话，打小听从神，他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可是我们呢，我们做父亲的是重视什么呀？不行，我得努力工作，努力工作给孩子积攒家业。我们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原来的首富王健林，曾经2700多亿，号称世界华人首富，现在他仍然是首富，那富是父母那个附属的富，欠了很多钱，不断的卖，原来就算面貌什么样，你现在看照片瘦的形象不高啊，压力很大，但是这个人我还是很佩服的，他没有跑路，他选择留下来卖资产还债。再看看他那个儿子王思聪，很小就送到英国留学去了，也拿了一个学位回来，那他现在什么样了呢？说难听话，吃喝嫖赌天天啊，糟蹋老爹的钱，废了，整个人就废了。那自己也聊过，王健林让重新来，他一定不会选择那么小的时候把孩子送走，而应该守在孩子身边，看着孩子长大，陪着孩子长大，亲自的带孩子教育孩子。你挣了那么多钱，孩子废了，有什么用呢？你们上网查王思聪所作所为，是吧？ 就是公子哥吗？所以我们如今做父亲的，我们究竟看重孩子是看重孩子什么？到底什么是我们最看重的？我们到底应该留给孩子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孩子一句话，你给他留一百亿，留一千亿，如果他去一下拉斯维加斯，一宿都可以丢掉，十分钟甚至五分钟都可以丢掉，而且是合法的赌掉，而且是你赌掉这个债是法律保护的，追都追不回来的。我告诉你，在中国做不到，因为中国赌博是非法的，中国大陆啊，香港也是，台湾澳门也是可以。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跑到中国，从遥远的太平洋飞过来，跑到遥远的美丽的美国，我们这些做父亲的究竟要留给孩子是什么？我们究竟应该注重什么？这是我们特别需要在父亲节里做父亲角色有思考的。我看过一篇报道，我看完以后好难过呀。就讲意大利人评价中国人，他说我们看不懂中国的男人。好多福建的那些个中国男人跑到意大利去打工。24/7几乎是一周七天不太休息的，凌晨早早起来工作，工作到深夜，时日挣钱，剧院没去过，电影院都没去过，饭馆很少去，就是不断挣钱攒钱，然后攒了钱就寄回去，Money maker， 他们觉得这些中国人都是造钱机挣钱机器，好像没血没肉，没有情感，没有欲望，没有要求。后来问他们说，你这么辛苦的工作挣钱，有的已经在那打工20年30年，说你们图什么？他说我挣钱让我的老婆孩子过上好生活。但是那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经历了什么他知道吗？他需要爸爸的时候你在吗？他经常需要安慰需要鼓励你做到了吗？最后他的孩子会成什么样的孩子呢？有可能也是个富二代，知道吗？或说是个正常人，但是跟你爹回去形同路人。虽然你在生物上是爸爸，可是在我整个人生的前半生里，记忆里头没有你的影子。所以亚伯拉罕看重的是属灵的传承，他根本不看重他有多少房屋，他有多少牛羊。 I don't care， 根本不在乎。如果他在乎，十有八九他不会离开那。那不但如此，他敬畏神爱神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因为经文很多我就不给大家细念了。当时神呼召亚伯拉罕说，你要把你所爱的独生的儿子以撒献给我，干嘛呢？献祭。那我上网查了一下，我在解经里查了一下，因为当时用的词是童子，在希伯来文化里的童子通常指的是大约16到18这么这个阶段，青年的这个阶段，应该还不是成年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神呼召亚伯拉罕出去时候75岁了，没有儿子，他的媳妇萨拉不生育，那么到了他99岁时候，神说明年这时候你会有一个儿子。当时他的媳妇那里都笑，有意思，这不瞎说吗？你这不瞎说吗？我都绝经了，是吧？那结果第二年就生了。千呼万呼，千等万等，等了100年，等了一个儿子，好不容易独生的这么一个儿子，神所应许给的儿子，爱得不得了的儿子， 捧在手里把摔了放在口里把化了，张母唯一的一个独生子，神说你要把他献给我。弟兄姐妹们，所以读旧约很多人说你那个神我不感谢，这个神太残酷了，这神怎么会这样呢？这是一个考验。亚伯拉罕继续一个字 yes， 就是根本就没有讨价还价，讨价还价也没有犹豫，带上儿子背着柴上山，是吧？那一段你们自己回去读去，要把儿子献了。那亚伯拉罕为什么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因为他知道他信这个神是全知全能的神，我老了不该有孩子的时候，他说给他就有了，这孩子我献上他也会复活，我根本不怕，所以他是对神有信心，他也敬畏这个神，神让我做的总是对的，也可能在我情感上感受我好像觉得不对或者难以接受，但是我仍然选择顺服他，信任他。他为什么叫信心之父？他真的做得到。那么我们呢？我们口口声声说我们信神认识神，那我们有没有愿意把我们宝贵的献给神呢？我们今天来的有些弟兄姐妹是做服务工作的，周日是最好的时光，客户对坐的时候，他们愿意放下手中的工作，这个钱我不挣了或者少挣点，我要去教会去敬拜神，从某种意义上你就把以撒给献了，就把自己所看重的宝贵东西献给神，很好啊弟兄姐妹们。这我们能有没有说我鼓励大家的读经要祷告，那你每天用在 social media 的时间多，还是读经祷告的时间多，还是去服侍神服侍教会的时间多？反正我做也不好，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我们究竟有没有做到把自己最宝贵的献给神？因为一旦我们看什么比神更重要，那个东西就是你心中的偶像，那是不讨神喜悦的，神不让我们拜偶像，好吧？所以今天我把这问题抛出来，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思考，我们有没有愿不愿意把最宝贵的献给神？因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是 number one。那在经历了，是他对神交了一个完美的答卷。是吧？把他神明明神说话很有意思，把你那个独生的最爱的儿子给我，他就给了。那神呢也没让他失望，当他举起手中的镰刀的时候，要砍自己儿子的时候，神说停下来啊。神说抬头一看，在荆棘的丛中有一只公羊，两个大脚，但那荆棘给缠住了，羊也跑不了，神给他预备。所以呢，当时那个地方叫耶和华以勒，什么意思呢？耶和华神必有预备的意思。耶和华神必预备。所以我们这里头这一个预表，亚伯拉罕当时献的是他的儿子，但是新约的时候，神献的是神自己的儿子，主耶稣。亚伯拉罕时候神。只是考验了他一下，并没有真献。但是在新约里头，我们的父神多么爱我们，把他独生子就献上，钉在十字架上，啊，救赎我。所以，当我们经受了神的考验的时候，当我们单单仰望他、心靠他的时候，神必供应我们。我最特别喜欢的一句话就是诗篇23篇第一节。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是他的羊，他怎么会短路吃短路喝的呢？ 这就叫什么？这叫一个信心。弟兄姐妹们，我们自己每个人想一想，你有没有经历过神的供应？说最难的时候，神也供应你，让你不缺吃的，不缺喝的，没有让你睡在大街上。当我们创造了手中这些财富的时候，不要说创造了，我更要说感谢神你的赏赐。甚至你们做服务业的，最后那些客户神给你带来的，你服务客户的能力智慧神给你的，好不好？所以我们在这诸事上都要将荣耀归给他，你就会活成一个很谦卑的人，你就会活成一个蒙神祝福的人，而不是说我的本事我自己能力啊。但咱们的首富当时也说嘛，我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啊，一个亿叫一个小目标。像现在经常网上大家也来倒出来 abuse him， 就是取笑他，因为是把他原来的发言说出来了。北大什么清华北大不如北大，就是他的话，实际上他说的话是已经处在非常骄傲的状态。跌倒之前先骄傲吗？那马上就跌倒了啊。我今天无意去批评某些人，但是我拿世界的现实的例子来警醒我们自己，好不好？要谦卑，我们一切荣耀都要归神，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供应。那么这么说，亚伯拉罕是不是完美的呢？哎呦，不是，亚伯拉罕信心之父这么厉害，我没法笑话他，他太完美了。实际上他一点不完美，他那个地方干旱的时候，是吧？他就跑到埃及去，为什么？那儿有粮食，埃及有叫尼罗河，不怕旱也没关系，河里老有水浇灌，老有吃的喝的。他的媳妇萨拉长得很漂亮，跟他媳妇说，人家问你跟我什么关系，你说你是我妹妹，这叫撒谎，对不对？那是他媳妇。这个事看上去是个小事儿，这个事小吗？对，前两天我跟我们大闺女讨论这个问题，非常说难听话，非常的恶，是吧？他的媳妇那么漂亮，说她是妹妹，是他的妹妹，人家可能就会把她弄走，强奸她也好，娶她为媳妇也好，是吧？他是怕说是他媳妇，人家把他害了，把他媳妇抢走，他保护是自己的性命。但是他媳妇的安全，他媳妇性命，他好像在这个事上好像放在第二位上，先保护自己。很自私啊，很邪恶，我可以说用邪恶两个字。大家想想是不是很邪恶？你是个爷们吗？你应该保护你的媳妇，你去反过来想保护自己。媳妇是否被人强奸，是否被人抢走，是不是被人这么着弄，不在乎，反正我先保自己。这表面是一个撒谎，背后是大家往看他背后动机。所以亚伯拉罕是什么好人吗？一点也不是，好不好？别客气，我不客气就看挺不是东西的，挺不正义的，挺不爷们儿的啊。那而且是吧，他不是，我告诉他这个事儿犯了一次吗？他犯了两次，他不是一次。我告诉你，我看完以后我就说，这亚伯拉罕信心之父就要干出这种事情，是吧？那他其实我出来时候呢一直没孩子，他媳妇萨拉也决定了，他觉得对不起这个老头，就把自己从埃及带来的侍女夏甲跟他老公说，要不你跟他同房，生完孩子算我的。亚伯拉罕就软弱就同意了，但这个事儿他也是有罪的，因为神说了我会给你一个孩子，你等着呗。但是经不住媳妇这种耳边的吹风，有没有自己的情欲我不知道啊，反正这个事儿他干的也不漂亮，他就跟夏甲同房生了伊斯玛利。伊斯玛利12岁的时候，她怀孕生的那个以撒。13岁的时候，她笑话以撒的时候呢，就被赶走了。所以这就通过这些事情看， 亚伯拉罕，他并不完美，他也是个罪人。但是有一样弟兄姐妹，我们要效法他。他无论如何，他跑到埃及稍微日子好点，他又回到神让他去的地方去。干明白这个意思吗？他并没有说：“哎呦，埃及很好，我不走了，我就在这儿。”他心中永远记着神给他的意象，给他的呼召。这是我们要效法。我们会犯错，我们会软弱，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了神的呼召。其实我们在跟随他的过程当中有软弱，神怎么着？神也责怪你。你看，神就责怪他，让他两次都让他媳妇免受别人的这个侮辱，是吧？而且还到头来给他很多东西，那都是神的作为吗？神亲自跟法老说话吗？是吧？神是责怪他的，拿以实玛利不是从情绪来的，不是神应许来的。神当时也跟他说了，将来让以实玛利的后代也成为大族啊。现在阿拉伯人不都以实玛利的后代吗？好不好？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就好比一艘行在太平洋里的大船，神给我们指定一个方向，我们就往这边走。我们的软弱就相当于这个船偶尔的偏离了航向，是吧？这时候你忽然想，不对，神说让我去去那个LA 这个方向有点偏了，赶紧回来，好不好？所以我们如果软弱的时候，也不要责备自己，哎呀，我干了这些糗事儿，不讨神喜悦，肯定神不理我，神不会爱我了，哎呀，我可能进不了天国了，这是魔鬼的谎言，好不好？神的角色什么角色呢？就是浪子回头率，天天在村口站着等儿子回来的那个爸爸。我们的天上阿爸不就是那个角色？无论我们多么软弱，犯了多少罪，我们当意识到自己罪的时候，赶紧认罪悔改，你就回头，那个爸爸就在那等着伸手拥抱你。那个浪子回头那个爸爸是我们主耶稣亲自讲的故事，预言就是预表就是神自己。你看他责备他了吗？没有，没有说你这个给我丧尽家产的不孝之子，帮他们回来，什么玩意儿？没有，什么都没说，就是拥抱亲嘴，衣服给他穿，首饰给他戴上，鞋给他换上，是吧？因为神他是爱我们的，他所做的就是盼望了我们孩子归正，盼望着我们孩子无论犯什么错都愿意回来找他，重新认罪悔改，重新走正道。弟兄姐妹们，全世界现在有70多亿人信耶稣的人大约多少呢？接近1/3，20多亿人。当时神应许亚伯拉罕说，我让你的后代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像海边的沙子那么多，说不过来。我问大家，应许实现了没有？现在活着就20多亿，历朝历代死了的那些信主的也算他的儿女，你数得过来有多少吗？
有未来
的。对，将来还有未来的，明天后天的信主都归他的。都归他。弟兄姐妹们，神是信实的，他说话算数的神。但是你们知道吗？亚伯拉罕被神呼召出来，一遍走，请求神让他走再走。他停下来第一件事，大家看一下是什么呢？我经文看到了，他停下来就架个坛给神献祭，这是我印象特别深的。走到哪儿他就献祭到哪儿，走到哪儿他就敬拜到哪儿。大家知道吗？亚伯拉罕死的时候是死在这个固定的房子里头吗？我明确告诉大家，他死的时候是死在帐篷里头，后半生一生都是用咱们话说颠沛流离的生活，大家知道吗？就是建帐篷，住在帐篷里头。 他死的时候他就一个儿子，然后有两孙子，是吧？没有天上星星那么多，没有海边的沙子那么多呀。但是亚伯拉罕从来没有怀疑过，也没有后悔过，他是通过属灵的眼光相信若干年以后我的后代就像天上的星星海边沙子那么多。即使死的时候没看到，他依然选择相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尊他为信心之父。我们今天在座的人都是因着信心而得救的神的儿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都属于他的后代。你想想，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究竟要留什么给我们的孩子？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亚伯拉罕留的是什么呢？是神的应许，神的话语。他教育以撒也好，教育他的后代，就是敬畏神，顺服神。然后呢，剩下的事儿不要担心，也不要想，神掌管这一切，神供应这一切。在父亲节里，我勉励我们的父亲们，我们要不要效法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我们要不要宁愿少挣点钱，也要带孩子读经祷告，参加教会的服侍？要不要这个打小带领我们的孩子认识神跟随神？还是我们努力挣钱给孩子准备两套房子，准备几百万几千万的存款？我还是那句话，我再警告大家，你留几百万几千万多少套房子一宿就没了。不用别的，不是说火烧了，赌博很简单一件事，我们套餐周边有的是赌场，好不好？弟兄姐妹们，我不是跟大家开玩笑，我们究竟要看重什么？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我们每一个父亲在家首先一个属灵的领袖，这个属灵领袖，你这个门叫门风，你属灵领袖做好了，你这门风正了，家了，你看看，我以前给大家讲过，一个敬虔基督徒的后代，还有一个不信神的后代，人家那个美国特别爱讲历史嘛，人就记录了，那个敬虔那一代有多少参议员、众议员、企业家、科学家，而那个不敬虔的有多少犯罪分子、强奸犯，你去看见吗？都有记录吗？有信仰没信仰，天壤之别，我告诉大家，是吧？所以在父亲节里头，如果做牧师要赠给你们什么礼物的话，我就是今天要赠给你一个好的爸爸，当然不是完美的啊。我刚才说他也有很多问题，是一个相对的说还是一个好的属灵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做我们效法的榜样，我们效法他好的方面，好不好？然后呢，愿意带着全家敬畏神跟随神，愿意把最好的献给神，愿意接受和经历神丰富的供应，愿意把我们的这个神的祝福通过我们这一代一代代的传承下去，直到主耶稣带来的那一天，好不好？好，接着我为大家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谢谢你，我们这些地上的父亲们，因为随时随地都有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罪就伏在我们周边，我们很容易误入歧途，我们很容易回到世界里去。神啊，就求你的圣灵内住我们心里头，带领我们，让我们愿意效法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带领全家人来敬畏你，来顺服你，成为你祝福的管道和祝福的器皿。这些通过我们每一个父亲，有更多的无数的人被祝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阿门。